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诵读红色经典作品弘扬人民兵工精神系列联播节目。我们将为大家诵读的是吴蕴铎的自传体小说《把一切献给党》，并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兵工英雄诞辰100周年。请跟着我们的讲述走进吴蕴铎，感受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是如何造出了自己的子弹，来为反扫荡贡献力量的。请听第八章反扫荡。
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，反而更加发展壮大了。党中央决定在苏北成立新的军部，全军扩大为7个师，坚持华中抗战。军司令部成立了军工部，领导建立修械、炮弹、手榴弹等兵工厂，加强作战的力量。秦永祥被派到修械厂，我担任了军工部党支部书记。我的伤口一直没长好，现在生活一安定下来，连脚背也红肿了。眼看着无数同志千方百计地到处搜集破铜、碎铁、烂机器，我又怎么能只顾个人的一点伤痛呢？不久，军司令部决定要建立子弹厂，军工部长对我说：“老吴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我知道你没造过子弹，可是别人也没造过，更糟糕的是，一无材料，二无机械，困难当然困难，不过革命就是要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只要发挥革命毅力和创造智慧，总能想出办法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让一个战士去执行严重的战斗任务，这是党对他最大的信任，因为党相信我们不会碰到困难就向后转，成为可耻的逃兵。我应该珍惜这种信任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终日狂风大雪，我们驻扎的古庙盖满了白雪，院子里的柏树的枝丫都压弯了。我站在台阶上，望着墙根出神，那里散乱地堆着搜集来的许多破铜废铁，也有钢轨，也有铁板。我们的子弹厂就要从这堆废铁里诞生出来。大庙的正殿里耸立着3尊大佛，斗大的脑袋一直顶到大殿的屋顶，成天眯着眼睛，猜不透他们在想些什么。我们在佛座下铺了稻草，挨着窗棂加上案板，古庙的大殿便又是宿舍又是车间了。东西配殿做了修枪厂，我去领了几发步枪子弹，把弹头拔掉，仔细地量着子弹各部分的尺寸，计算了材料的重量，记在日记本上，成天揣想子弹各部分的制造方法。我先制出一副弹壳模型，但是制弹壳要用铜，这类材料很缺乏，只有要求每个战士珍惜每一颗空弹壳，把保存的弹壳汇集缴回工厂，由我们用钢模压制，使它恢复原形，再造成子弹。不过弹壳底部的火帽在放射时被撞针击毁了，必须换成新的。我们没有做火帽的铜片，只好把那些不能再用的裂口的空弹壳剪开，全成薄片来代替火帽材料。我就这样守在大殿里，不分昼夜地干。冷风时常从雕花的窗缝钻进来，手冻僵了，脚上的伤口发痒了，我就离开木案走动走动，往手上喝喝热气。在敌人重重的封锁下，火药原材料是找不到的，只好去寻找代用品。我把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，准备用酒精泡开制成起火药，但是找不到酒精，就到小铺里打了2斤老烧酒，又做了个洋铁罐子，把烧酒蒸馏一下当酒精使用。谁知火柴爆炸力太强，不适合做起火药。我又跑到厨房里刮下锅烟子，掺在一起才配成了起火药。不过红头火柴需要很多，根据地不出产这些东西，从敌占区运来又不方便。后来我们到药店里买了雄黄和阳硝混合配置，才解决了这个难题。当时我们还没有大炮， 缴获来的各种炮弹用不着，都堆在那里。我把它一个个拆开，取出炮弹壳里的发射火药，又做了个小铜碾子，把它碾成碎末，做子弹的发射药。这种易燃物体摩擦过度容易起火，把人灼伤，所以每次碾末都需要特别的小心。制造弹头的材料更缺乏，我试着把铅融化了注入模型做子弹头，但是铅经不住高热，放射时铅头子弹经过枪管，把柔软的铅渣填满了枪筒的来福线，步枪有被炸毁的危险。最后改用铜圆放在铅头钢模里压成空筒，做成尖头的子弹头，里面灌上铅，试验就完全成功了。接着还要制造机器，我从废铁堆里找出几节切断的钢轨，中间钻个洞安装模型，然后把铁轨钉在岸上，算是冲床。修械厂也为我们制造了一批手模、冲子等简单的工具，上级又调来一部分人员，成立了子弹试验厂。试验工厂刚开工，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。这天吃过早饭，庙里的大铁钟响了，这是空袭警报的信号。我连忙把那些零碎的工具装进袋子背上就跑。刚出庙门，六架敌机迎头冲来，只见耳边一声呼啸，三颗炸弹同时落下。我顺着雪堆滚下斜坡，车间立刻发出震耳的爆炸声，砖瓦木梁嗖嗖从头顶飞过，烟和尘土像浓雾似的弥漫了大庙，倒塌的屋顶埋住了机器，仿佛也被炸得东倒西歪，呲牙咧嘴。敌机没有发现目标，打了一阵机枪飞走了。随着轰炸，敌人冲进了这年幼的根据地。黑夜里，各厂同志冒着风雪把机器材料抬上了船，沿着小河向东北海岸的大荒地撤退。坚固的冰块封住了河流，船只挤在河里开不动，同志们卷起裤脚跳到冰块上，抡开大锤砸破冰块，开辟前进的道路。夜间看不清四处景色，怕暴露目标，也不能点火把，往往脚下一滑，人就扑通掉到水里。大家又撇下机器去抢救伙伴，湿透的衣服被冷风一吹，立刻结成冰甲。女工同志们背上背着孩子，手里握着竹篙撑船，男工同志们拽起牵绳，沿着岸堤一步一步往前拖。岸边密密麻麻布满了钢刀一样的冰刺，碰到我左脚的伤口，引起一阵阵剧痛。凶恶的北风扫过灰色的海洋，扫过一望无边的大荒地，扫过海岸熬岩区的岩堆，成群的岩堆耸立在海岸的荒滩上，就像一个白色的岛屿。暴风夹着岩粒和雪花冲到人身上，刺得肉疼。在这个咸土地带里，草木不愿生长，飞鸟也不愿歇脚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座严明的茅屋点缀着辽阔的荒原。我们在茅草屋安了家，架起机器重新干起来。荒凉使人们忘掉了大米和白面，连玉蜀黍也看不见了。黄豆吃完吃绿豆，大麦吃完吃红薯，最后连红薯藤子也吃了。井水河水全是咸汁，雨水成了甘露。后来敌人追到荒滩上来，我们又化整为零，并且派了一部分同志带一些机器上了打盐船，张开大帆在海上建立了分厂。就这样，我们坚持了武器和弹药的生产。荒原上转过风向，东风带来雨季，终日一阵风一阵雨，半个多月太阳不露面，茅草棚子塌的塌漏的漏，同志们撑开军毯照常工作。这里百十里路没有人烟，运输本来就很困难，再加上暴雨，补给就完全断绝了。材料粮食眼看快完了，我们只得离开海边，转移到盐城附近的水网地区。人工挖掘的河渠像蜘蛛网一样交错在苏北的平原上，除了河流就是水田。初夏时节， 河堤上飘着鹅绒般的柳絮，褐色的小燕子满天飞过，巨大的风车在岸堤上旋转。农民们忙着往稻田里灌水，赶插早秧。在那绿色林荫的茅舍里，我们的工厂又开工了。那时候不光要用战斗精神来劳动，还要随时准备作战。每个工人都带着两种武器，除了钳子、锉刀以外，还有步枪和手榴弹。工人们平时都把子弹压进步枪的弹仓，放在身边。秋天来了，一天早晨，太阳刚露头，忽然听见小河里有汽艇的马达声，接着机枪扫射起来，掷弹筒炮弹在河岸上炸开，烟雾淹没了沿河的柳林，敌人偷袭我们的工厂来了。工人们立刻放下了工具，拿起武器，沿河岸散开，抵挡敌人的进攻。敌人的汽艇靠不了岸，像掐掉头的苍蝇，直在河里打转。工人就利用这个空隙撤退。女同志和工人家属先顺着隐蔽地带转移，机器能带的带走，不能带的就埋起来或是丢在池塘里。我们撤退完了，日本鬼子冲上岸来，炸毁了机械座子，烧了房子，又紧紧跟踪追来。各厂的工人们迅速编成了战斗小组，边打边向阜宁转移。当时我是子弹厂的政治指导员和工会主席，领着一个青年工人小组掩护家属和照管机器材料。这一支队伍连老带少100多人，妇女们有的生病又有孩子，那些娃娃们有的刚会走，有的还没断奶，一有动静就哇哇叫，行走起来的队伍拉了半里长。青年工人们就前前后后来回跑，扶大人背孩子。到了宿营地，那些年轻小伙子要担任警戒，又要四处找粮食，刚合上眼休息一下，又要出发了。兵工厂是敌人的眼中钉，敌人紧紧地跟着追击，一步也不放松。敌人到东，我们就到西；敌人向前扑，我们就向敌人后面钻。我们不是战斗部队，能够保护好自己，就是胜利。一天中午，我们到了一个四面环河的村庄，打算在这里整理队伍，休息一下，做顿饭吃，同时把一些半成品埋藏起来，减轻行动的负担。两个同志帮我把东西抬到一个小菜园里，刨了几个坑，把一个个小箱子放进去。忽然林庄鸡飞狗跳，老乡们拖着孩子往庄外奔跑，鬼子又追来了。这庄子只有一条木桥进出，再慢一步撤退就来不及了。我对他俩说，你们快回去，带着队伍过河，绕到敌人后面去，我埋完了东西再去找你们。敌人很快到了南河岸，木桥被我们拆了，敌人站在桥头向庄子里乱打炮。我填完最后几锹土，又在坑上盖了些烂草和树枝，弯着腰往河边跑。敌人发现了，打来一阵乱枪，脚下土扑扑冒花，我一翻身滚下河梯，嘴里咬紧手榴弹的布袋，左手举起步枪，游过了小河。军工部带领各个小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，退到阜宁去了。我们这一小队跟领导机关失去了联系，我们只好向西北方的阜宁前进，沿途又收容些前面掉队的同志。白天行动不方便，就在树林里休息，晚上相互牵着衣襟赶路，绕过那些火光闪闪被烧的村庄，就这样跟敌人周旋了一个来月。天气转凉了，田里的稻子也黄了，最后我们走到了一处叫丁家渡的地方，忽然发现陷进了敌人的包围圈。这里四面都是河流，又是开阔的地带，如果被敌人发觉，连隐蔽的地方也没有，必须连夜冲出封锁线。我把队伍带到一道土埂下面隐蔽起来，和一个同志去找船。我俩轻轻走进村外的一个小茅棚子，擦亮一根火柴，唤醒了主人。这个农民听说我们是新四军，马上拉我们往河湾跑，那儿正锁着六条船。 这船是瓦房子的，向他们借用一下吧。他说，原来瓦房子指的是地主，我没有翻身往瓦房子跑，好说歹说才叫开了门。深更半夜又不报丧，干嘛砸门啊？连个安稳觉都不叫睡吗？地主气势汹汹地说，船借我们用一用，弄坏了赔你的。我说，哼，你们新四军还赔得起船呀？地主眯缝着眼睛，坐在太师椅上装着打瞌睡。时间是不能再等待了，我们一边说他一边打呼噜。我急得把驳壳枪掏出来，枪栓拉得哗哗响，大声说，干脆你说借不借。地主立刻吓得变了脸色，浑身哆嗦，又作揖又是打工，连说借借借。你早该说借了。领路的农民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当天夜里大雷大雨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淋着倾盆大雨，我们把机器和材料搬上了船。风大雨大，孩子们饿得直哭，妈妈们焦急地把干瘪的奶头塞到孩子嘴里也哄不住。我们是逆流而上，河里涨水，船直往后退。当地许多农民得到消息，半夜里跑来帮助拉纤。响雷在头上爆炸，一道道闪电照得眼花。船行不远，碰到敌人预先布置了封锁网。敌人把河岸上的大树砍倒，一排排埋在河中，树和树之间用铁条连上，钉牢了。我们跳进河里，拿钢锯锯断铁条，农民们在树桩上系上粗麻绳往外拔，从河里拔掉三根大树桩，大家一起使劲把船拖过去。在丁家渡口又碰上同样的一道封锁网，也照样被突破了。这一夜我们简直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人人脸色铁青，被疲乏、饥饿、寒冷折磨得站也站不稳。体质弱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。这里离富宁有60多里，还要通过反动地主武装土匪控制的地区。我们顾不上休息做饭，抬着病号相互搀扶着继续向前赶路。傍晚刚渡过漕河，武装土匪果然扑过来了，数百人摆开扇形队伍，想把我们压进大河里。我们扒在河堤上抵抗，10多支枪压不住敌人的气焰。正危急间，侧翼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原来是住在附近的我们的战斗部队赶来了。土匪们丢下死尸，扭头就往回跑，我们紧跟着队伍冲上去，像赶鸭子一样把土匪挤到一个大院子里，抓了俘虏。我们在这里舒舒服服过了一夜，战斗部队的同志给我们做饭安置住处，就像招待客人一样，第二天又护送我们离开了战斗地区。我们这小队终于到达了上级指定的归队地点，人员一个没有损伤，机械没丢一件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根据地的军民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，把敌伪军赶出了根据地。
听众朋友，把一切献给党第8章反扫荡播送完了，谢谢收听，下次再见。